三、州县官学。宋初，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统一管理，各级官学管理混乱，生徒来源不一，经费缺乏保障，办学效果不佳。北宋中期，种种积弊开始暴露，并制约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。因此，统一教学规制，建立完善的地方官学制度已经迫在眉睫。宋代地方州县官学的建立肇始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。景德二年六月，真宗又下诏劝学，劝停贡举二年，时命两制各撰劝学诏。景德三年二月，朝廷同意了王钦若在地方重修孔庙的奏议，并移牒诸路转运使贯彻施行。牒，奉敕，一令逐路转运司便指挥辖下州府军监依王钦若所奏施行。随后又要求在孔庙中选聘教师，开设讲堂，又照庙中其讲堂具学徒，则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。此后在州县地域出现修建孔庙和在庙中讲学的热潮。景德兴学后，各地办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。北宋真宗乾兴元年，前兖州知州判国子监孙氏上奏朝廷，阐述办学经费之难，并提及自己对学校发展的担忧。臣虽已奉钱善之，然常不给，自陈去郡，恐见费散，请求朝廷赐田以资教学，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。这项请求得到朝廷批准，并成为宋代建立州县学田制度的滥觞。此后各地州县纷纷效仿，上奏朝廷请求赐田。北宋仁宗景佑四年，朝廷颁布藩镇立学的诏令，诏自今须藩镇乃许立学，他州勿听，规定自当年十二月开始，各地不准擅自办学。这标志着北宋朝廷在教育政策上的重大转向，宋代教育由之前的自由发展转变为朝廷总体规划并参与管理。通过景佑兴学，宋代州县官学逐渐步入正轨，许多学校都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学规，内容涉及教学宗旨、课程设置、经费管理、资产管理、祭祀礼仪等方方面面。部分地区的州学延请硕儒担任学官，如范仲淹主教应天府学，胡艾主持湖州府学等，造就了一些名气极大的学府，吸引了大批士子求学。北宋学者田况在论及景佑时期学校时如此说：自景佑以来，天下州郡间接建学，规模立矣。北宋仁宗庆历四年三月，宋仁宗颁布兴学诏令，州若县皆立学，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，三年而待，选于吏员不足，取于乡里素学有道业者，三年无私遣，以明文。事须在学习业三百日，乃听谕秋复，就常充复者百日而止。仁宗的兴学诏令将兴办官学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州县，要求诸路府军皆立学，有士子二百人之县亦须立学。同时将官学与科举挂钩，规定士子根据各自情况必须在官学听读一百到三百天不等，这极大地推动了州县官学的建设和发展。沈构在《丹州新学记》中对此做了如下记载：宋兴纪百年，当庆历间，海内晏境，民去于治，天子修之，以为礼乐可兴，而三代之治可放而治也。于是遂登群才，修法度，使照天下耕立学制而增大之。言师如先经义，使学者务尽于道，变文弊以禁古，使学者不独为利而已。当世时，天下之事不戒而劝，不率而趋，唯恐其后。在州县官学大量发展的同时，一些积弊也开始出现。 为规范州县官学管理，使州县官学能够持续发展，熙宁四年三月，宋神宗颁布诏令，诸路置学官，州己田实请为学粮，原有学田不及者易之，多者听如故，仍至小学教授，凡在学有职事，以学粮优定情籍。熙宁兴学是由王安石主持的，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在州县官学方面，朝廷设置了诸路学官，全权负责当地的教育，其任免由中央直接控制。为保证州县官学的正常运转，朝廷拨付出专门的学田加以保障。由于有朝廷在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强力保障，宋代地方学校发展迅猛。宋代学者孔武仲对此做了如下记述：为圣宋华五代之弊，合并四海，仁义礼乐之责，恰于民心者百有余年。而熙宁以来，学校最盛，内自京师，庞达边郡，句式有设，讲业有师，课试诵说与夫赏罚牲畜之法，日增月长，以至大备。四方之势，幸遇太平君子常养人才之时，迎粮数书，征集红社，唯恐在后。崇宁元年，在蔡京建议下，徽宗对学校制度做出重要调整。首先是大力扩大办学规模，天下州县并置学，州置教授二员，县亦置小学。通过此一措施，学校遍布全国的城市与乡村。其次，建立县学、州学、太学三级学制系统，县学生选考生诸州学，州学生每三年共太学。再次，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来源，规定州己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市费，现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。通过历次兴学运动，北宋政府逐步建立完备的州县基层官学系统，在行政层面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教育相关事宜，在学校层面也形成了稳定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。宋室南渡后，官学系统继续发展，宋代的官学体系推动了社会文化教育的大发展，乡村中的士子不必远赴他乡，得以就近求学，大量出身贫寒的士子通过在州县官学学习，得以在科举中脱颖而出，促进了乡村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发展。四，社学与艺塾。在元代，乡村教育还出现了社学与艺塾等新类型。元代社学的兴起与元初推行村社制有关。至元七年，元朝廷下令推行村社制度，同时要求在立社的同时设立社学。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，则通晓经书者为学师，于农系十月各令子弟入学，先读孝经、小学，次及大学、论、孟、经、史，务要各知孝悌忠信，敦本义末，依乡原例初办数修，如自愿立长学者听，若积久学问有成者，身负上司诏验。从这一诏令可以看出，元代社学与宋代东学颇为相似，在教育对象上以乡村子弟为主，具有蒙学的性质，在内容上以论、孟、经、史等儒家经典为主，在教学时间上主要利用农闲时段。元政府设立社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儿童启蒙教育，其更大的考虑是试图通过社学的伦理教育，使子弟能知孝悌忠信、敦本义末，最终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。随着元朝的统一，村社制在全国广泛推行，社学也在全国，特别是汉人聚居地广泛设立。至元二十五年，大司农奏称，立学校24400余所。随着社学的迅速发展，问题也随之出现，主要是师资匮乏，教材缺失。至元十年，劝农官上言， 各路抚州司县在城关乡已设长学外，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，多系粗识文字之人，往往读随身薄，衣服杂字之类，往物后人，皆宜敬约。此后社学开始衰落。为应对社学衰落的局面，大德四年，元成宗发布诏令，设立小学书塾。有学者认为，此小学书塾就是昔日的社学。小学书塾针对此前社学中出现的问题，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如江浙行省在回复设立小学书塾诏令的公文中奏称，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，学校乃作养后进之地，除潞州县学书院各设小学教育教习生源，外具请量其如人内，遴选真才实学前辈典型，堪为师范之士，在城八余各设小学书塾一处，如遇硕望，令各塾师儒率领诸生前义学，愿观礼，使之学校归省，期成远大之气。其余州县拟于各乡每都依上创设立小学书塾，近者每月复学，乡村远者不需复学。元中期以后，虽然各地还有创办社学的零星记录，但是社学已经不是乡村教育的重点。在各种因素的掣肘下，社学教育逐步消亡。与此同时，另一种乡村教育形式义塾开始发展壮大。元代的义塾一般由私人出钱创办，用于教育乡党子弟。有些义塾主要对族中子弟开放，如嵌缸义塾，具教其族人少子毛相承之。但是总体而言，义塾一般不限宗族，对乡里子弟开放，如华亭少氏义塾，据理中之俊秀而教育之。沈氏义塾虽然是具族之子弟，彼随才以授业，但对其他来求学之人，也是乡人来学者福聚也。由于是私家创办，义塾在管理上也相对单纯，一般是则有才德之人主持，如沈氏义塾则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。为保证义塾的顺利发展，一些义塾还设置了学田，为义塾教育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，如龙渊义塾赤田至150亩，其妻党陈经兄弟闻之，以曾大富世斋先生所移230亩有机来为之助。代氏义塾割上余之田500亩以善之。部分义塾由于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持，往往能够延聘名师，如龙渊义塾聘经行修明之士以为讲师。代氏义塾于是慈禧黄伯承府，以高文素德主领教士。在这些数学大儒的指授下，部分义塾的教学水准与州学县学相比也不遑多让。义塾教育的创建与发展，为元代乡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推动了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传播，对官学系统的州学县学教育起到了有力补充。时人论及义塾也认为，尧是一方之民之所劝，俗谓之宜，其余世教不无助也，是以谈者上之。